历史民主是一个
历史是一个
历史是一个民主
历史是一个民族的集体回忆，
遗忘篡改历史都是严重错误的，
我们都必须对抗。
开放历史，透过档案开放、田野调查与口述历史，把台湾的历史还给台湾，把台湾的记忆传承下去。陈芳明的革命与诗，陈芳明现身说法，欢迎收听。
各位央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陈芳明，欢迎大家收听每个周五播出的陈芳明的革命与诗。本节目要跟大家谈的是我在海外19年参与的政治运动，今天的主题是背叛之旅。各种悲欢离合的情绪持续涌来，不免开始质问，选择投向政治道路是值得的吗？在些微脆弱的时刻，内心总是笃定告诉自己，所有的行动完全是出自果敢抉择，一旦决定之后都不要有任何后悔。昂首望向满天星斗，才知道北美野外的星空是如此灿烂辉煌，不免令人想起梵谷的星图，不久就辨识了北斗七星的位置，朝北朝南的方位也确认下来了，情不自禁转身面对着西南方，似乎可以判别海岛台湾想必就在遥远的尽头，那正是我常常发出盟誓的方向。如果胸口没有揣着台湾地图，或许不可能活着这么勇敢吧。此去千里的旅途，不就是为了承担台湾历史的命运？在黑暗里沉思着自己的身世，忽然强烈感受那受尽损害与侮辱的土地，不就与我几乎的每个细胞都紧密连接？1980年夏天，跟我的内地开车到洛杉矶。那到达洛杉矶的时候，我才知道说，所谓大都会是什么。西雅图虽然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城市，可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就非常寂寥，就非常孤独。那个城市，整个城市所有大楼的灯光是开着，可是呢，街道没有人。我70年代到达那样的城市会觉得很害怕，就是说怎么那么庞大城市所有的灯都亮的，可是街头都没有人，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可是到达洛杉矶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我们从101走进去，从好莱坞那边进去洛杉矶的，那我知道我要接10号公路，那10号公路就是要往那个内陆走的一个洲际公路。我才知道说到达好莱坞的时候，不仅灯火辉煌，而且呢，整个街道还是人来人往，那个人口太密集了。我才知道说啊，原来西雅图是一个 city， 可是呢，那个洛杉矶是一个 metropolitan， 它是由好几个城市集合起来的，我们就称之为大都会。那当然有一点像乡巴佬一样的，就是进城了，然后就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沿着高速公路的那些灯光。那我当时要到洛杉矶的时候，当时的总编辑陈婉珍，他已经帮我租好一个房子了，在阿罕布拉，那华人那边是最多的，叫做阿罕布拉。那我去到那边的时候呢，陈婉珍已经在等我了。那是一个公寓，那公寓两层，那底下是客厅，楼上是卧房，那是非常小的一个公寓。那一条街呢，我到现在都很怀念，叫做 Margarita。 那 Margarita 当然那是一个西班牙的发音， 反正洛杉矶或者整个加州原来都是墨西哥人住的一个土地，后来被美国并吞了。在那个地方我从来不知道说我居然可以在那个地方住了将近四年，那这对我来讲是我生命中规划里面的额外的一个旅程。我两个小孩跟我进去了，然后我们慢慢的就把所有的自己所带的行李还有那些书一箱一箱的拿进去。我非常感谢我的大舅子，他就是帮我搬那些东西，把所有的行李弄好了以后，然后第二天许信良就要求我去办公室。那个办公室我现在回去已经找不到了，因为那时候都没有把那个标记出来，因为那是一个秘密的行动。所以呢，我被带到一个墨西哥人住的一个社区，非常非常安静的一个社区，而且好像在比较高的地方还可以看到洛杉矶的市中心，就是那边高楼非常非常多这样的。我在那里到达的时候我两个小孩非常兴奋，他们觉得在西雅图好像太寂寞了，因为我是住在西雅图，是住在学校的宿舍，所以呢，旁边所有的小孩大概都是外国，从有的是南美来的，有的是日本人，有的是韩国人。那一个地方呢，大概就是比较封闭的一个社区，因为大家都是学生，可是也已经结婚的一个社区，很安静。没有想到到洛杉矶呢，哇，就灯火非常亮，然后不管是 7-11 啊或者其他的那个大卖场啊，那个灯火都是通明的，跟我们在西雅图那种寂寞的感觉是全然不同。我的孩子并不知道他的父亲就是要去参加革命的，那时候当然也很担心，就是说我写信给台湾的朋友或者是写信给西雅图的朋友，我都是用信箱，我在邮局里面租了一个信箱，我不敢让人家知道说我住在什么地方。那当然整个心情是没有办法稳定下来，因为一方面就牵挂着说你要做多久，你要不要再回去，要把那个论文把它写好，那时候都没有想到这些事情，只是觉得说我应该要投进去了，那既然要投进去就放开吧。这个办公室房东是一个日本人，所以呢我们在那边的那个人行道遇到的大概都是墨衣的那些人。我记得我第一次在那边停车子的那第一天到达那里，那隔壁有一个人就出来说 Hi amigo， amigo 就是朋友的意思， Oh my friend， 这个就是这样的意思。那房东是一个日本人，所以呢，我们就觉得住那个地方是非常安全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办公室属于许信良的，然后一个是打字的，那时候的打字是签字，那非常大的一个排字盘，所以那个打字小姐是选字然后打上去在那个白报纸上面，所以那是一个打字室。那编辑部呢，就是进来的一个大客厅，然后是有四张办公桌，那我本来是陈婉珍是坐在那个主桌的，他过了几天就是跟许信良吵架，为了路线的问题他就选择离开了。那他一离开，他的先生张维嘉也跟着离开了，就只剩下我，还剩下一个从夏威夷大学来的一个朋友，然后我们一起在那个地方工作这样。那另外一个叫做陈南成的，就是当经理，然后一个是当那个秘书，当校对的，收集资料的简报，就这么简单。因为大家都离开了，我自然而然呢就觉得说，我既然下决心了， 那就开始工作这样了。大概两三个礼拜以后我才习惯了。那既然是两三个礼拜，其实我们已经发行三期。那我记得在第一期的时候，徐信良就觉得说，既然是在海外副刊叫做美丽岛，那你就来写一个发刊词吧。我在想说，我从来没有写过政论啊，我只有写过一些散文。那曾经跟沈富雄在西雅图的时候办一个私人的那一种正式刊物，叫做西北语，这样而已。所以我就想了很久，我说给我时间吧。我大概思考了将近一两个小时，我说好，我现在可以动笔了。那个题目，窗口号的那个题目叫做向铁窗里的民主斗士致敬。那么开头的第一段我是这样写的，他们的名字将牢牢地落在台湾历史上，在献身于台湾政治运动的洪流中，他们为千万的百姓奔走，为苦难的土地追求理想，他们不仅流下了汗，甚至也淌下了血。今天他们坐牢，不是他们个人的成败，而是代表全体台湾人民来受刑。他们所遭到的精神与肉体上的痛苦，也就是全体台湾人民的侮辱。既然他们是为了台湾人民入狱，那么释放他们出来的工作就必须由我们来承担。今天在此向他们致敬，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谦卑，我们只是想表明，在继续献身于艰难的任务时，我们并未把受苦的他们遗忘。我现在回头再看这一段文字的时候，似乎也还可以感觉到当时好像体内的那种血液在燃烧，因为觉得这个是我一个从事政治运动的起点。很多人大概都会问，就是说你怎么会那么勇敢，不顾一切就投入。现在我也很难回头解释当初所做的决定。不过我似乎也常常在对自己讲话，就是说当上天为你开一扇门的时候，你敢不敢勇敢走出去，你敢不敢接受这样的挑战。当门打开了，你是不是要做出你生命的抉择。那样的挣扎当然是有的，我如果没有挣扎的话，那我已经是近乎神了。我还是充满了人性，都还是会计较得失，还会计较说这样做了会不会后悔。那因此我还是投身进去了，就好像众生投入，然后这是义无反顾就开始要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呢，我在写政论文字的时候，我几乎可以看到好像在我生命里面有另外一条路又岔开来了。那很多人就说，你怎么可能又是从事学术又是从事政治呢？我唯一的解释大概只是非常自嘲，那就是我就是双子座，我可以同时做双重的思考。那时候我就这样相信的。谢谢大家收听，我是陈方明，我们下周五再见。